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荧幕前的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国王生病了》。这个故事叫《国王生病了》。那国王生病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做，当然也就管不了国家大事了。那么大臣们呢就急忙给他请来了这个是医生给他看病。医生看了这个病之后说，国王没有别的毛病，只是说国王运动太少了，所以呢身体不好啊，多多运动就会好起来。那么呢这个医生就给国王开了一个药方吧，这个是处方，不是吃药，而是运动。那么礼拜一呢爬山，礼拜二就骑马，礼拜三就是游泳，礼拜四打棒球，礼拜五呢慢跑，礼拜六那么就做体操，礼拜天休息。第二天呢国王一大早就起来了，他说，快准备轿子，我要出去运动了。为了这个国王的健康呢，那个是皇后，他就吩咐太子们还有这带领着这个大臣要去陪这个国王去运动。那么礼拜一呢，大王子然后就是带着这个是许多的臣仆就陪这个是国王去爬山了。那么到了这个山顶上啊，那国王说，山上的这个是风景真是美丽啊，那个是我们下山去再爬一遍吧，然后那个是风景这么美丽，我们下去再上来一遍吧。然后他们就是那是爬了好多遍啊，大家累得不得了。礼拜二呢，二王子然后就是带着这个是国王去骑马，大家都抬着这个是国王跟着跑，对吧？那国王看了很开心，他说，这个马跑得真快啊，多跑几趟吧。然后那个是抬轿的人累得不得了，那国王说，哇真有趣，多跑几趟，这个马就跑，然后那个是抬轿的人要去跑，就是带着这个国王跟着马跑。大家就是大臣们真是那个累得不得了，你看那个是终于回到家里。礼拜三呢，那个是三王子然后就带国王出去游泳，国王说，哇原来游泳这么好看，你们继续给我游，继续游，继续游哈。游了一整天，国王又回来了。然后礼拜四的时候，四王子然后带着一帮的大臣要陪着这个国王去打棒球，国王坐在轿子上说，哇你们打棒球打得好棒，继续给我打，继续给我打，打到天黑了之后才回家。礼拜五的时候，这个是医生开的处方是慢跑哈，然后呢就是然后大臣们要带着这个是国王出去慢跑，大臣们还有许多保镖等等都在慢跑，然后那是大家就抬着轿子啊，那个是国王坐在轿子上，慢跑不错不错，挺凉快的，给我跑。跑到了那个是中午歇一下，然后那个是吃过饭继续跑，晚上回家又跑了一圈。礼拜六这是最精彩的节目，那是什么呢？做体操，皇后亲自带领大臣做体操给国王看，国王就看不错不错，鼓掌啊，那继续继续做操做操哈、啊，这样子折腾了一遍又一遍。礼拜天大家终于好好休息了一个礼拜天，礼拜一又开始去运动，然后过了整整一个月，那是国王的身体不但没有好啊，皇宫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已经病倒了。国王很纳闷的就问医生，怎么回事啊，我都运动一整个月，怎么身体还没有好？医生说，陛下，您天天看别人运动，您自己躺在这个轿子上根本就没有运动啊，所以大家累坏了，您的身体还没有好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单单看别人锻炼身体并不会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同样的道理呢，单单听到却不行道也不会使自己的灵命变得更健康。我们唯有专心听到又恒心行道，才会使自己的灵命变得更加的健康啊，使自己的人生讨神喜悦，蒙神赐福。 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是经文，雅各书哈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啊，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哈。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你是全地的创造者，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伟大的创造，谢谢你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凭着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来下拜。主，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荣耀，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圣洁，我们来俯伏敬拜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会听到，学会行道，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主啊，愿主你不仅来恩膏你卑微不配的仆人，也求主你的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的朋友心中，使讲的和听的能够同得造就，同得祝福。谢谢我们的主，也求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题目呢是快听慢说慢动怒啊。我们所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每一个追求灵命成长的基督徒都要好好的学习运用自己的耳朵，控制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的脾气。首先呢，我们要懂得快快的听神的话，然后才会有可能懂得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舌头和脾气。我们首先要懂得快快的听神的话，然后才有可能懂得用谦卑的态度聆听别人说话。我们首先要懂得快快的听，然后才有可能学会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聆听神的话语是我们灵命长进的基础。那么听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增加我们头脑的一些知识吗？是为了增加我们一些炫耀的资本吗？当然不是。听到的唯一目的就是行道，使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得福。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单单行道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啊。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点，单单听到骗自己，要单单听到骗自己。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是这么讲，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么这段圣经的这个上文的话，那就是雅各书的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哈，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是这么讲：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使徒雅各在上文呢就强调了听到的重要性之后呢，他在这里他是话锋一转， 他强调行道的必要性。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严厉地指出啊，听到而不行道就是自己骗自己。接着呢，使徒雅各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听到而不行道是如何自己骗自己的。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镜子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让你能够看见自己的面貌是什么样的。照镜子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你发现自己的面貌啊，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整一下。早上起来，我们通常都要照一照自己，照照镜子，特别是出门之前呢，一定要照一照镜子，看一看这个发型是否太凌乱了，看一看这个脸上是不是有脏的东西，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衣服穿得整齐不整齐啊。那么脸上有脏的地方的话，那一定要把它弄干净了。那么头发太凌乱的地方，一定要把它那个是整平整了，整好看了，对不对？衣服如果不整齐的话，要把它理顺了，这样子的话尽量弄得比较好看一点，才会出去见人，这样才会比较精神，比较好看，比较体面，也是比较有礼貌。一般来说呢，女生的这个是标准比较高一些，男生的标准可能会低一些，但是呢，无论男女，只要是正常人呢，照镜子看到自己脸上有脏东西，都看到自己的头发凌乱呢，看到自己的衣服不整齐，都会整理好了之后才出门，而不是置之不理。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像一个人拿镜子看到自己的脸，看到自己蓬头垢脸，然后放下镜子，他说，哦，感谢主，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我就可以放心的出去见人了，甚至可以过来做礼拜了，反正我看不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己欺骗自己。当使徒雅各说，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并不是在强调那个人的记性不好，而是强调听到而不行道的人，他明明知道他有需要改变的地方，他却置之不理，这种人就是自己骗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单单听到的基督徒呢，还是一个听到而又行道的基督徒呢？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听到是有感动的，只是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行动，变成一个听到却不行道的基督徒。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听到我在台上讲，你要想灵命茁壮成长，每天要花至少半小时以上读经祷告。那有许多弟兄姊妹听到了之后，他是有感动的，可能在听的时候的话决定，哎呀，我回家之后，我从今天起，从明天开始，我一定要花半个小时以上读经祷告。可是回家之后的话，哎呀，起那么早很麻烦呢，把这抛诸脑后哈。今天我那个是上主入学的时候，那个是王洪斌弟兄，他就讲了，他就画了那个是图片呢。我们什么叫顺服神呢？顺服神的话，我们是发现自己不对的地方 make a U-turn 呢，做180度的这个改变，就是原来不读经不祷告的，现在要做180度的改变，变成读经祷告。他说很多的基督徒可能是做了一个160度的改变，那可能是360度的改变，那可能就是那个是听讲道的时候啊来了，要想灵命成长，每天我们应该要读经祷告半个小时以上，在这里立志了，做了180度的改变。回到家之后，哎呀，我现在已经决定每天读经半个小时以上，可是太辛苦，没有这个习惯，决定放弃，又转了180度，总共转了360度，回到原地踏步，多么的可惜。所以呢， 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有感动，可是回到家里却没有行动，只有少数的弟兄姊妹有行动，真正的花时间，每天半个小时认真的读经祷告，他们就经历灵命的成长了。单单听到而不行道，就是自己骗自己，单单听到却不行道，这种危害是超乎我们自己想象的。单单听到，我们听了很多的知识，我们以为自己属灵了，其实比不这种人的话，以为属灵却没有属灵的行动，这是很有危害的，甚至可能让你觉得骄傲，你却没有实际的这个生命，有更大的危害。我自己呢，有一个沉痛的教训呢，你们想不想听？想吗？你们几个人就这么大声想听我？OK， 我呢不是不听神的话，我是不听医生的话。不听医生的话，尚且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更何况不听神的话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是这样发现的。6月14号呢，这个是教会让我教儿童主日学哈，那就是用英文教。那用我们是教创世纪啊，那讲约瑟的故事。那么我就请我的儿子乐乐来做我的搭档。所以当我讲这个是约瑟的故事的时候，那乐乐呢，他就去表演这个是约瑟，表演这个是约瑟怎么说他的兄弟们嘛，不过来买粮食。他说啊，你们是间谍啊，你们是探子，然后说等等，跟他有对话。所以呢，那么就说那个是也，我们就演了这个是约瑟的故事哈。那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的这个 Tiffany 姊妹呢，她是一个牙医，她非常的细心。那么她看了，她陪她的孩子看了这次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她看了之后，她就是发现了乐乐的牙齿哈，歪歪扭扭的，一个向东长，一个向西长，一个向南长，一个向北长。可能 Tiffany 姊妹她一看了这个孩子的牙齿需要纠正，所以他就发了这个是短信给了这个是袁慧，给我太太，然后就提醒我们要给孩子去纠正牙齿。他说呢，我不纠正牙齿，不过呢，我可以帮你们，就是 refer， 就给你介绍牙医啊，去纠正牙齿。那我们想，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先还是把孩子带到 Tiffany 那里去看一看，看他要转到哪个牙医那里去看。那么我是一个就是很珍惜时间的人，既然我们要把孩子送去看牙医，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同时去洗洗牙呢？而且就是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洗牙了，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啊，也去约了去洗牙。因此呢，就是那个是上个礼拜四，就前几天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就一家就去 Tiffany 姊妹那里去看牙，然后我呢就是去洗牙。洗牙之前呢，就是这个牙医护士呢就给我检查了这是牙周，然后给我洗牙。洗牙之后呢，然后另一个就是牙医护士，他又给我拍了所有的这个是片哈。然后呢，接着呢就是 Tiffany 博士哈，牙医博士，我们的姐妹就开始来给我看这个牙齿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指着个巨大的这个屏幕，他就告诉我，他说那个是叶传道，他说你的这个牙啊有牙周炎，他说这个牙还比较好，这个牙也还比较不错，这个牙有牙周炎哈，这几个牙的话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牙周炎，你看看这个牙齿这样子，这里弄少了一块，这就是你的牙被这个是细菌吃掉了啊，这个是要好好护理了。然后他问我，那就是你有多久没有洗牙？我说大概是4年多吧。其实呢，我是就是那个是在国内的时候也曾经洗过牙，国内的牙医说你最好就是半年到1年得洗一次牙哈。最多也不要超过1年来洗牙，那其实我是知道的。那到了美国之后呢，就是然后我也会陪孩子去过牙医那里，因为他会有牙痛，然后呢就是陪他去看牙齿。然后我太太呢因为牙齿也不太好，然后也去洗牙。我就知道这个牙医跟我们说 在美国的标准就是每半年你至少应该洗一次牙，但是呢我这次话我就听在里面了，在国内我就知道了每半年应该要洗一次牙，这里的医生更强调每半年要洗一次牙，但是我在读神学院，我那个是每天都非常的忙碌，工作功课很紧啊，生活是很忙碌，因为我心里想医生说每半年要洗一次牙，我想我的牙这么好用不着吧，所以我就一拖一拖，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似乎我感觉好像是不是我其中去洗过一次牙呢，我跟袁慧说，他说哪里的事，你每次陪我们去都是在等候的时候你都是在看书，你从来没有洗过牙，所以他确定我说四年多你没有洗过牙，所以我告诉 Tiffany 我说我是应该是四年多没有洗过牙， Tiffany 他说啊，你以后你这个牙你得每三个月来洗一次，要进行护理，你这个有牙周炎牙周病，如果你不护理的话你可能这些牙之后就会变成牙痛，痛到不得了的时候你的牙就得拔掉，我听了之后我很害怕，因为神所造的每个器官我知道都是非常有用的，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宝贵，我听说要拔掉我的牙，我的吓坏了，所以我说我以后我一定会谨守遵行，每三个月我一定会来看牙齿。我想啊，要是我那个是之前听医生的话每半年洗一次的话，可能我就不至于需要现在每三个月来洗一次牙了。求神怜悯吧，那个能够保住我的牙齿。我过去不听，不是不听神的话，是不听医生的话尚且需要付出代价，何况不听神的话呢？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单单听到呢，还是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呢？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有多少时候我们听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立志要好好的读经祷告。有多少时候我们听到如果你想好好的追求灵命的成长，你每天应该至少花半个小时以上读经祷告，我们就立志好好读经祷告，我们就立志每天花半个小时以上来读经祷告。可是呢，回去之后我们又把这些决心放到一边，我们又没有行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自己骗自己。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听到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可是我们没有把这样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把这样的真理拿去操练，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有多少时候我们听到要远离试探，要离弃罪恶，我们的心里就受感动受责备，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却没有远离试探，也没有离弃我们明明所知道的罪恶，这样我们就是自己骗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听到不行那就是骗自己，单单听到是骗自己。下面我们来分享下面第二点，恒心行道必蒙福，恒心行道必蒙福。二十五节这么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谓详细查看，就是指我们非常认真的研读和思考神的话语，希望明白神话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层面，而不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的翻一翻看一看就算了， 并不是这样子，而是非常认真的研读。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啊！但是呢，行道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道。因此，我们首先是需要专心听道，需要仔细的研读神的话语，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详细查看的意思。详细查看，这是基础。雅各称神的话语为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对神的话语有一些误解，对神的律法呢，他就有一些误会，他认为神的律法是一堆的规条啊，让我们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以为神的律法是我们不得自由的一些规条。其实呢，神的话语是我们得自由的律法，神的律法都是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以自由。我在国内侍奉的时候，常常会提醒弟兄姊妹，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也就是说呢，基督徒不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呢。那么3年半前，也就是我读神学院之后大概半年左右，那么就是以前教会的一个姊妹又打电话给我和我的太太，她告诉我们她已经结婚了。那么她说丈夫还不信主，那她也就是说她嫁给了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就为她担心。但是她既然已经嫁人了，既然就是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那么我们也就祝福他们的婚姻哈。我们劝勉她要好好的敬重，我说你要好好的敬重你的丈夫，你要好好的在灵命里不断的成长啊，那好好敬重你的丈夫，好好的来经营你的婚姻，愿神赐福你们的婚姻吧。那么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呢，我们多少为他的这个是婚姻有点担心哈。那么其实他自己他也知道这个真理，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那么其实呢，她也很想嫁给基督徒，但是呢，总是感觉找了这么久都找不着，年纪也不太小了。那么她就觉得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那么她觉得这个规条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捆绑，就是一个拦阻啊，就是一个不自由。因此呢，她就用她自己的自由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人，终于结婚了。她也很珍惜，其实她呢也希望能够好好的经营他的婚姻，希望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没过几个月，他们的婚姻就开始出现很多的问题。他久不久就给我们夫妻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倾诉他在婚姻当中所遭遇到种种的艰难和困苦。那他深深的感到他违背了这条神的诫命，这条神的律法，他觉得他自己走进了婚姻的捆绑里面，他是非常的懊悔。最近呢，他又发微信给我们说他在婚姻里面他感觉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我们为他很难过，万里迢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我们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尽了，我们只能够提醒他不容易，求助给他恩典。我们只是提醒他，我说只要你的丈夫他不是因为出轨，他不是有第三者，他不是出于奸淫的缘故，你选择嫁给他，那你就继续的去爱他，包容他，扶持他，敬重他，求主帮助你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我们只能这么鼓励他，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的丈夫祷告，盼望他的丈夫也能够早日的来悔改归向主。那我们为他祷告，盼望他不要做第二次错误的选择，不要做第二次错误的决定，求主帮助他能够经营他的婚姻，能够好起来。我们这样子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了，如果你的配偶现在不信主，或者当初娶了不信主，嫁给不信主的，或者你现在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那么我们在主里面鼓励你，那么就是你继续的持守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你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来爱你的配偶，这就是服侍神。 盼望你的品行，你贞洁的品行能够感化你的配偶早日归向你。当你爱神的时候，神会怜悯眷顾你，我们鼓励你，愿神来赐福。无论在任何的难处当中，神有他的带领，也不要有灰心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以为神的律法是捆绑吗？你以为神的律法使你不自由吗？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完全错了。雅各说，神的律法是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所谓全备的话，那就是指神的律法关乎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层层，每个方面呢都涉及到的，是完全的，是足够的。你信仰和生活方面所需要的，它都涵盖了。那么所谓使人自由的律法的话，是指神的律法所规定的范围才是真正安全的活动的范围。遵循神的律法的话，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比如说高速公路的这个限速是70英里每小时，70英里一小时，你说不，我要自由，我要开到170一小时，你这不叫自由，这叫自杀。限速是70英里，你要开到170英里，不用开多久，那就是出车祸。出车祸之后，如果你比较幸运的话，那就是躺在医院里失去大部分的自由；如果不幸的话，那就是躺在坟墓里失去了所有的自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我要自由，我不要遵守这个规矩，自由而不顾神的诫命，有时候那就是自杀，并不是自由。真自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圣经耶稣说真理必使你得自由，这才叫真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盼望得着真正的自由吗？你盼望得着神的祝福吗？那么请你遵守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啊！我们要蒙神赐福，我们不仅要行道，我们还要恒心行道。雅各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谈到时常如此，时常如此，那就不是一次两次，是一个经常的一个模式，是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说，他不仅是渴慕神的话语，常常的研读，也就是，而且呢还怎么样？而且还常常的是谨守遵行，正如下文里面谈到的什么，实在行出来。那么一个人是常常谨守遵行，实在行出来，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要想能够恒心行道，你必须要认定神的律法是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你必须要认定神的律法是美善的，你必须要认定遵行神的律法会使你得自由蒙祝福。我刚才分享了一个我很失败的例子，就是4年前，就是牙医建议我每半年要洗一次牙，我却4年之后人家建议我半年洗一次，我是那个4年之后才去洗一次，结果发现有牙周炎，需要每3个月就回去洗一次，护理一次。不，感谢主，借着 Tiffany 姊妹的提醒，我的悔改，我盼望还不太晚哈，求主怜悯我，能够保住我的牙齿，能够康复起来，求主帮助。那我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例子哈。在我读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呢，我上了一门叫做灵命塑造的课程呢，那我的太太也旁听了这门课。那么就灵命塑造这门课呢，就是教授对我们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叫 Discipline is the price of freedom， 就是自律 是自由的代价。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的这个是触动很大。这句话也就是说，你只有学会了自律，你只有付出了这个是自律的代价，你才能够收获真正的自由。在神学院里面呢，我们都不会懒惰，我们只会那个是勤劳过头。但是呢，我们常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不会自律，没有节制的学习，结果呢，就损害了身体，损害了灵命。所以不节制，即便是动机很良好，那也是什么呀？损害了身体，又损害了灵命呢。刚刚来到神学院呢，我也是日以继夜的学习，根本就没有锻炼，很快呢，我的身体就开始吃不消，甚至生病。听了这教授这句话，而且是灵命塑造的，这个是教授所讲的话， Discipline is the price of freedom， 自律是自由的代价。我听了这句话呢，我就很有感触，决定开始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决定早睡早起锻炼身体，作为我灵命操练的一个实践。而我的太太呢，用大大的这个是英文字打出来贴在我的窗口上，就我每天都在那个是旁边，在我的旁边就学习嘛，要我就他就把这个是 Discipline is the price of freedom， 每次我要看窗外，我就先看了这个是窗户在这里，我这么一掉头就看了 Discipline is the price of freedom， 每天时时刻刻的要看这个东西，每天都是 Discipline is the price of freedom， 自律是自由的代价，它就贴在我的窗户旁边哈。有些时候真是也不容易，有些时候功课太繁重了，就想可能就是不去锻炼了，然后那个就想挤时间把作业赶完了，然后那个太太就指着 Discipline is the price of freedom。 然后呢，我就基本上坚持做到每天11点之前睡觉，早上5点多就起来，然后那个下午坚持跑步30分钟啊，每天都这样子基本上坚持，当然礼拜天不能是吧，那个是大多数的时间。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就逐渐的就好起来。我想如果我没有一个这样的 discipline， 没有一个这样的自律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话，如果没有坚持早睡早起，如果没有坚持运动，我一定没有办法坚持读完神学院。在神学院里面，我的同学问我叶弟兄你读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我读的是体育专业。他们问我叶弟兄你读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我读的是体育专业。他们啊，你读体育？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说我经常去锻炼，所以我说我读的是体育专业。不过我想如果我不是读体育专业的话，我神学院就没办法毕业了。感谢主，因着自律，我顺利地完成了神学院的课程了。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两个习惯，就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感谢主哈，坚持早睡早起是因为可以早晨的话比较早地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经祷告，坚持锻炼身体使我有比较好的体力可以来侍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盼望蒙神的赐福吗？每个人都盼望蒙神的赐福，我想你例外吗？你一定也不例外，你一定也盼望蒙神的赐福。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操练呢？首先我给你们两方面的这个挑战，那是什么呢？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至于多早睡呢，我想可能我这个是最糟糕一个自律，我想11点可能是最后的这个是最后时间了，盼望你们可以比我更早一点。那么至于几点睡觉几点起来，你们自己决定，大家都是成年人。那么至于如何锻炼身体呢，你们也可以自己定，对不对？像刚才那个国王，对不对？你喜欢爬山，喜欢跑马，喜欢游泳，喜欢棒球，你们自己可以选择，你可以自己定。但是呢，就是两个原则，叫什么？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说，叶传道好像你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当体育老师教体育呢？其实一方面是教体育，但是另一方面呢，实在也是在进行灵命塑造啊。因为身体的操练是灵命塑造的重要的一部分。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那是相对永生的祝福而言，益处没有那么大而已。操练身体的益处呢，其实还是很多很大的。身体的健康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益处，有健康的身体，你的工作效率更高，有健康的身体，你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侍奉。另外呢，自律的操练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你要那个是能够做到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其实的话你要在很多方面进行节制。你要节制，不能够说哦，我还要看手机，我还要多玩一下再晚点睡觉，这就是不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最后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所以你锻炼身体的话，你能够自律，这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重要的果子，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操练。那我知道呢，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光这两项的这个操练可能对你们来说还是比较不过瘾，还是太少了一点，对不对？不要太小看你们。因此我还预备了另外两项的这个是操练给你们哈，另外多两项的这个挑战。第一呢是什么呢？每天读经祷告半小时以上哈，那么就是那个专心研读神的话语，聆听神的声音，在祷告当中向神倾心吐意，那么与神交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上个礼拜我们学了什么？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其实快快的听，主要首先是快快的听神的声音，才懂得快快的听人的声音，对不对？懂得快快的听，然后才懂得慢慢的说和慢慢的动怒，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都能够很好的建立起来。所以的话，给你们的第一个操练是什么呢？每天读经祷告半个小时以上。那么第二个操练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全部顾着自己，对不对？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是为自己，然后每天读经祷告半小时以上也是为自己灵命操练。那么我们有神关系，还要与别人有关系。那么是第二方面是什么呢？每个礼拜关心一个人，那么你可以关心一个人以上，但是每个礼拜你至少关心一个人。你可以请他出去吃饭，或者你说啊，现在这个是行情不太好，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失，出去吃饭啊，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么你打电话关心他，你可以跟他 room meeting， 对不对？还可以面对面，反正你关心他，那就是每个礼拜至少关心一个人啊。为了方便记忆，记住了没有？那就这么说吧，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这是下限哈，这是最低的程度，不是说你最多哈。如果你有爱心，你关心两个人也可以哈。那么这是你灵命操练的最低限度，不是最高限度。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属灵的操练容不容易啊？是不是很容易？是不是很容易？记在脑里容不容易？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哈，所以很容易，对不对？都已经学会了。你们摇头，那可能没记住，那我们再来说一遍哈，一起来哈，一起来哈。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很好，你们答得很好哈，所以都记住了。光记住还不够，重要的是要行出来。单单行道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哈。那么我们必须要恒心遵守神的道才能够蒙福啊。大约10年前呢， 在我在国内的时候所服侍的教会呢，有一个姐妹，那么她在深圳工作，但她有一个女儿了，她家里有父母帮她带孩子哈，带她的女儿，她是职场的做得挺不错的。那么她在深圳工作，她的先生在非洲工作，是在深圳派去非洲一个公司的劳工，是这样子，所以她的先生在非洲工作。那么这位姐妹呢，有一天读圣经啊，就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一句话，她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有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她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她就很受感动。她知道呢，夫妻不可分开住哈，特别是长久分开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心意。那么怎么办呢？然后她祷告了，她就决定她要顺服神了。她就决定辞掉她的工作，去带着女儿去非洲来陪她的丈夫去团聚。那么开始的时候，她也是非常的挣扎。他说啊，我辞掉工作，家里要少了一份收入，而且当时他的工作他做得也很不错，收入也不错，他也特别喜欢他那份工作。另外呢，他也担心我带着女儿到非洲去能够适应吗？女儿在非洲上学行吗？我从一个职业女性变成一个家庭主妇，我能够适应吗？我会习惯吗？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心呢，也要放弃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感谢神，他对神有信心，他也愿意顺服神。他说既然神说夫妻不要分房，夫妻不要分居，那么我就带着女儿去和丈夫团聚吧。他就下了这个决心，然后就带着女儿到了非洲和他的丈夫团聚。他的丈夫非常的开心哈，感谢主。那么呢，虽然在非洲的日子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些困难，但是感谢神，神恩待他，然后他很快就适应了在非洲那里的生活，女儿读书等等也适应。那么更感谢神的，因为她的丈夫是那里的公司的一个总经理，那边也有不少的华人在那里。那么她这期间的话，就开始她的丈夫上班，她有很多的时间读圣经等等，就开始在那里她就开始跟别的她就带团契哈，然后带领了许多的弟兄，带领了许多人信了主，感谢神，这是一个神的恩典，神很赐福她。不久之后她又怀孕，后来的话又生了一个女儿，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在非洲这段日子的话，神不仅是让她多生了一个女儿，还让他们一家享受这个是天伦之乐，而且夫妻同心一起能够服侍神，他们夫妻的感情也逐渐不断不断的来越来越好，实在是神的恩典，感谢神。我们看到顺服神的人，没有任何一个顺服神的人不是神所赐福的，感谢赞美主，神是信实的主，恒心行道必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使徒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而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你信这话吗？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你信这话吗？今天我们的应用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行道啊。操练是怎么操练？都记住了吗？要早睡怎么样？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还要怎么样？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都记住了吗？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每天读经半小时， 每周关心一个人，大家都记住了。今天的讲到你阿闷吗？今天的讲到你感动吗？感动了之后，回去会不会要行动呢？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有感动，我盼望神能够感动你。也许有些人已经做得比这个更好，我为你感谢神，还可以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但是还没做到的，我鼓励你，如果你听了，如果你阿闷了，你感动了，那就照着去做吧，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愿神施恩赐福每一个遵行主道的人。